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位年轻的护士讲到他如何在他的一个病人身上看到爱的力量。艾莲 Ellen 是这位年轻护士最初照顾的病人之一，而且是一个完全没有无助的一个人。叫医生的判断，脑出血已经使到艾伦他完全失去了知觉，他不能感觉到痛，也不知道周边发生的任何事情。医院的职员他每小时跟他翻身，以防止他身体长那个褥疮，每天为他吃流质的食物。照顾爱莲就像这样的病人，就是一份没有感激也没有回报的工作。有一位年轻的护士年长的一位年长的护士告诉年轻的护士们说照顾像爱莲这样的病人呢，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感觉，当一份工作，当一份责任就好了。结果呢，爱莲就越来越像一件的东西，像一只植物被人照顾着。但是呢，这一位年轻的护士呢，他决定不像其他人这样对待爱莲。他对爱莲说话，讲故事给他听，唱歌给他听，还鼓励他，甚至带一些小礼物给他。有一天，年轻的护士他心情特别不好，他本可以把那个挫折感发泄在这个病人身上，但是呢，他还是对爱莲特别的温柔。当天是感恩节，护士呢，这个年轻的护士就坐在病人的旁边，对爱莲说：“爱莲，你知道吗？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本来今天是放假的，但医院要我上班，我很高兴这样做，我不想在感恩节的时候看不到你。爱莲，你知道吗？今天是感恩节。”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护士这个年轻的护士就转过身去接电话，然后又回过头来看一看病人一眼。突然这个年轻的护士说，他看到爱人有眼泪，他哭了，一大颗的眼泪沾湿了那个枕头。那是爱人唯一一次曾经表现过人类的反应，但是呢，这已经足够改变了全医院的职员们对爱人的态度。不久爱莲他就离世长辞了。年轻的护士他说，我常常想起爱莲，我欠他许多，如果不是爱莲，我可能永远学不会去爱那些不能回报的人。弟兄姐妹，爱的确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圣经说到神的爱，耶稣也强调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那弟兄姐妹，我想今天与各位从玛利亚的身上来看一看一份被耶稣所表扬的并且要传送到永远的爱，这个爱是怎么样的。那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三到第九节，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其他的两卷书，马太福音26章第六节到第13节，也有记载的，请大家听我读。马太福音的26章第六到第十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 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这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同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也同样的记载着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读好吧。逾越节六日，就在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拨在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这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意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玛利亚他用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这件事情，这个事迹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三卷福音书都同时有记载，可见这一件事迹是被耶稣所悦纳并且被耶稣所看重的。那故事讲到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五天，也是逾越节的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接受曾患大麻风的西门的邀请，进到他的家里去做客，去参加这个筵席。被邀请的人中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还有拉撒路，马大也在当中参与侍候。值得留意的就是当日的犹太人，他们一般他们坐着用膳呢是坐着来一起吃饭的，但是呢在择日和宴客的时候呢，他们呢就采用了希腊罗马人的习惯。这种坐席的方式呢跟正常的坐席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是半卧的在一个短榻上，然后呢面向着那个摆放食物的那个矮的那个桌子，然后呢那个左脚呢就支撑这个上身，用右手呢来拿东西吃，那个脚呢那个双脚呢就往这边来伸往后伸。那故事呢就记载呢，正在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玛利亚，她拿着一玉瓶的香膏，而且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从约翰福音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她所倒出来那个香膏有足足一斤重。这香膏不仅倒在耶稣的头上，大概也流到他的身上和脚上。而玛利亚呢更违反了当日那妇女的那种的风俗传统，他把扎好的头发把它解下来，然后呢就用头发来擦干耶稣的脚。那当时有几个门徒，圣经特别的点出了这个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这些门徒呢他们都很不高兴，他们看到 玛利亚用这个香膏来倒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向玛利亚生气，因为呢，玛利亚这样做太过浪费了，太过枉费了。这香膏啊，起码值30多两的银子，如果把它卖掉，用来周济穷人，那该多好啊！那玛利亚被门徒这样责备，但是呢，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没有吭声，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来辩护。结果谁来替她辩护？是耶稣出来替她说话。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那耶稣还表扬了玛利亚的行为，他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讲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耶稣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玛利亚的行为？为什么呢？并且耶稣还强调说，普天下，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去到哪里，都要述说玛利亚所做的这个事。那弟兄姐妹，我相信玛利亚所做的，她之所以能够值得被纪念，固然是因为她不计较代价的向主来全心全意的倾出她的爱，更因为用香膏来膏主这一件事，是以主的死、以主的被钉十字架有关。而主他的被钉是并钉十字架，他的代死、他的救赎，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弟兄姐妹，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玛利亚这一份传颂到永远的这个爱是怎样的爱。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这个爱是尽所能的，尽所能的。马可福音第18章第8节，耶稣说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那我相信玛利亚不是个有钱的人，他拿出这个香膏来膏耶稣，那一瓶的那个香膏，马太、马可和约翰都强调这一瓶是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这瓶香膏大概有1斤多重，价值起码30两银子以上。那这个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在当时来说是一年的工资。这也可能就是玛利亚用了她毕生所积蓄下来的钱去买了这么一瓶极贵重的香膏，然后用它来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难怪门徒感觉到，哎呀，这样太浪费了、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看，耶稣却表扬玛利亚，说他这样做是尽他所能的。玛利亚向耶稣所倾倒的爱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尽他所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做人父母的，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爱不爱你们的儿女？爱吗？有谁说我不爱儿女的？我相信没有吧，每一个都爱，对不对啊？每一个都爱儿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真的爱我们的儿女的话，我们一定会尽所能的去爱。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人呢，真的是尽所能去爱儿女的。你看礼拜六就知道了，尽所能的 带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学钢琴学游泳学唱歌学跳舞，是不是尽所能啊？累死了，但是一点都不愿，甘心乐意。为什么？因为爱，是吗？尽所能的去爱。我探访过很多啊新移民，特别是早期的啊，过去在国语堂做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是技术移民，他们在国内呢都有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啊，他们都是属于人上人。要不是工厂的厂长，要不是医院的专科医生，要不是呢什么高干，但是呢，他们为了儿女，为了他们的将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更好的出路，接着父母的就放弃了他们这国内的这种人上人的生活，上好的职业，移民来到一个人生路不熟、语言又不行的加拿大，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好多了不起的人上人，一来到加拿大，马上就变成了人下人。好多是这样。我看到很多来到半年都找不到工作，而且呢，结果最后看到银行的那个簿子，那个钱一直好像星降之一这样往下掉，消极了，上火了，怎么办？唯有去打了一把工了，去餐馆做了，去超市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好多人都要经过两三年以后才慢慢安定下来，有些是经过五年。我不知道你们经过多少年了，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们为了孩子变成了人下人之后，来到这里多少年之后才回到人上人了？你们现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已经回到人上人了，不是人下人。我看到你们的房子都大了，现在我刚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国语堂，在那个福音堂当堂的时候，好多都是住一个房间，经济非常困难，当然现在他们都好了，他们都现在搬到北面去了，都双车房，还有很大的房子，生活都不错了，慢慢都好了。但是都经过好多年，为什么他们愿意一切从头开始？我觉得这就是父母的伟大，就是他们为了儿女，为了推他们的爱，他们付出了一切，尽所能去爱儿女。在马可福音第12:41-44记载，耶稣对着圣殿的淫妇坐在那里看人怎么样投钱入这个妇里，有好些的财主呢往那个妇里面来投钱，但经文记载呢，有一个穷寡妇，她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那耶稣怎么对门徒说呢？那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入这个妇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所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那个妇里。但是这个寡妇她是怎么样？她投进去的是她自己不足的，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穷寡妇的2个小钱，弟兄姐妹，这就是他尽所能的奉献，就是他尽所能的来献给神，这是他对神的爱的一种具体的行动的回应。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爱神，你爱神吗？爱不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将最好的献给神，真的吗？我盼望这是真的。但是呢，看看我们对金钱的奉献的态度，就知道我们对主的爱是真爱还是假爱，是真心还是假意了。我们是否有玛利亚或者穷寡妇那样的尽所能，尽我们所能的来献上？弟兄姐妹， 我相信今天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真正遵行十一奉献这样的教导，但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那主向我们所求的就是尽所能的爱。那主耶稣的教训不是这样说吗？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这就是尽所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爱呢？玛利亚她所献上的爱就是尽所能的爱。然后第二点是有所见，玛利亚所付上的是有所见的爱。马可福音第十八章第八节，耶稣对玛利亚的行为说是为她安葬的事来做的，把香膏小香膏预先邀在主耶稣的身上。从耶稣这句话，我们可以相信玛利亚是看见了当日使徒们门徒们他们所看不到的，玛利亚也了解了当日门徒们所不了解的，就是主耶稣将要钉十字架受死的这个事实。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九到四十九节，那里呢四十二节记载呢，玛利亚曾经在主的脚前留心来听主耶稣讲道，以致呢他的姐姐马大前来的时候呢前来埋怨主耶稣，埋怨的对主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有没有叫玛利亚，哎，你去帮帮你姐姐吧，你看你姐姐多忙啊，在那个厨房里面走出走入。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那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她真的很留心听耶稣讲道，她一直都是很专心的把耶稣所讲的道所讲的话记在心上。他也心里一定有一个很敏锐的直觉，这个直觉是别人没有的。他发现了耶稣的痛苦，他也感受出耶稣心里面的那种的遭遇的一切。于是呢，玛利亚带着这个极贵重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来到这个忧愁的人子的脚前，他有这样的一种理解力，有这样的看见，是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当时门徒当中没有一个有这种看见，只有玛利亚，她感觉到耶稣准备要很快到去到那个十字架上，她感觉到耶稣内心的那种的愁苦。所以呢，耶稣玛利亚他就带着这个香膏来膏耶稣，而且呢，玛利亚用香膏是膏在耶稣的头上。这意味什么呢？这意味着宣告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救主，他就是那位君王。而他用头发来擦摸耶稣的脚，是表明玛利亚她自觉自己不配，是一种谦卑的表现。从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这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出玛利亚她对主存着一个直身的真诚的一种爱，而且呢不是牺牲的爱，她也懂得把握时机，把握机会，把这个爱向耶稣来倾倒，向耶稣来流露。玛利亚能够体贴主的心，明白主的话， 他对主的爱可以说是有所见的爱。弟兄姐妹，今日我们如果要去爱一个人的话，也要明白他的需要，体贴他的心意。否则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爱你，但是对别人不是那种感觉的话，那就表错情了，是吗？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对方，知道对方。但很可惜，我们常常缺乏这种有所见的爱，以致呢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许多的误会。有一个故事呢，讲到有一位母亲，她看着她那个患了血友病的而且垂死的儿子，虽然这个妈妈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悲痛，但是呢她同时也下定决心，像其他为人父母的这样，希望她的儿子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实现她所有的梦想。但是呢，现在她的儿子已经患了这样的一个绝症，一切都不可能了，因为病魔已经缠绕着他儿子，已经非常的严重。那即便如此呢，做母亲呢仍希望儿子的梦想能够得到实现。于是呢，有一天妈妈就握着儿子的手，爸爸西，你曾经想过你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呢？你有什么梦想没有呢？爸爸是说，妈咪，我一直希望我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消防队队员。母亲就强忍心中的悲痛，微笑着对儿子说，我来想一想能不能够帮助你愿望成真。当天晚上，做妈妈的就去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当地的一个消防局。她进去呢，就找了消防队员鲍勃。这位母亲就向这个消防队员鲍勃呢解释了他的来意，也讲了他儿子的临终的心愿，请问能不能够让他的儿子坐上这个就是消防车，然后呢在这个凤凰城的街上呢绕几个圈，让他的梦想可以得到实现。当时这个消防队员就说，不止这样，我们可以呢做得更好。如果呢在礼拜三早上7点钟你把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我要让他做一挺天的荣誉的消防队队员。他可以来我们消防局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勤。对了，如果你能够把他的尺寸给我，我还可以帮他定做一套真正的消防队的那个制服。而且呢，这个制服呢是在我们的凤凰城里面做的，很快就可以，而且可以呢还有一个消防帽，帽上呢还有我们凤凰城消防队的那个徽章。3天之后，消防员鲍勃带着巴伯西帮他穿上了这个消防队的那个制服，护送他从医院的病床然后去到消防局，然后呢就帮他坐上消防车。巴伯斯必须要端坐在这个车子的后面，然后鲍勃引领他，然后呢就让他围到消防局那里，就跟当那个消防局里面的那个消防员们呢一起在那里吃饭，吃完早饭。然后当天呢在凤凰城有3起的火警，巴伯斯每次都跟着这个消防队呢出勤。他乘坐不同的消防车，还坐了救护车，还坐在那个消防队队长的那个坐车上。由于这个梦想成真，还有加上所有人对他的关爱所付出的这个关怀，令到巴伯斯深深的受感动。他比医生预期所说的多活了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所有的生命指向 开始往下。护士长匆忙地打电话通知他的家属来到医院，然后呢，这个护士长想起呢，鲍博士曾经担任过消防队队员，因此呢，他就打电话给那个消防局的队长，问他能不能够派一位穿制服的消防队队员来到医院，在班博士临终的时候陪伴他。这个消防队的队长就回答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5分钟之后我们会赶到，但是呢，我们请你帮一个忙，当你听到那个警笛的声音，看到那个警灯在闪亮看到那个救火车赶来，那不是真正的火警啊，你要通知医院，告诉那些病人，这不是真正的火警，只是消防队，我们来看我们最好的伙伴最后一面，请你把他的房间的窗门打开，谢谢你。大约5分钟之后，一队消防车来到医院，然后把那个云梯呢伸到鲍博士3楼的窗前，然后有14位的消防队队员，他们呢就爬上那个云梯，然后呢从窗户里面进到鲍博士的那个房间，经过他母亲的同意，他们走前拥抱鲍博士，握他的手，告诉鲍博士我们多么爱你。鲍博士在咽后最后一口气之前，他看着这个消防队的队长说，队长，我现在能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消防队队员呢？队长说，算，鲍博士，你是我们的一份子。带着这句话，鲍博士微笑地闭上了眼睛。这就是一个有所见的爱，我们可以呢看到人的需要，我们愿意给更多的爱。所以呢，我们看到真正的爱是要有所见。玛利亚她见到耶稣的需要，她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她知道这是为她安葬来做的。然后第3，无所求。当玛利亚把极贵重的真拿达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他受到门徒的责罚责难，门徒那里很不高兴，在指责他，非常的生气，批评他何用这样枉费，把这个香膏这样的浪费，如果把它卖了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来做任何的辩护，她更打破当时的风俗传统，把自己的头发打散，并且用头发来擦干耶稣的脚，她不理会别人怎么看她。从整件的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玛利亚她为自己说过一句话，她是默默的以行动去表达他对主的挚爱。虽然其他人都误解他，甚至责备他，批评他，不了解他，但是他还是默默的不言，他承受了一切的指责，连耶稣都看不过眼，耶稣为他打不平，耶稣为玛利亚说话，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耶稣不但为玛利亚的行为来解释，更当众的表扬了玛利亚的行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因为玛利亚她为耶稣所摆上的，她没有什么要求，他是真心的摆上，是无所求，但是却得到耶稣的赞赏，耶稣的表扬，耶稣的悦纳。在荷兰一个小渔村里面，由于整个渔村那些村民他们都是靠捕鱼为生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的那些的村民呢，他们是自愿就是成立了一个紧急救援队， 啊，这个救援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渔村常常都有那个风暴，所以呢，救援队呢在大风大浪的时候呢，就要派人出去啊，就是救在海上遇难的那些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海上的暴风又吹翻了一条船，在紧急的关头，船员们就发出了求救的信号。那救援队的那个船长呢，就听到这个警信之后呢，村民就聚集在这个小镇的那个广场上来望着这个海港。当救援队的船在以那个波浪来搏斗的时候，村民他们呢，差不多整个村的人呢都出来，他们点着灯笼，举起这个灯笼来照亮这些人回家的路。过了一个多小时，救援船通过那个云雾的再次出现，因为他们又出去已经救了一批的就是那些的遇难的船员回来。所以呢这些的村民非常高兴，他们就上前去迎接。但是呢，这些救援队呢，他们已经非常，因为他们一直跟那个风暴搏斗去救人，所以呢，派出去的救援队他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都就把这些人救回来之后，他们自己也躺在那个沙滩上，差不多不能动了。然后救援队的队长就宣布了，救援船没有办法把遇难的船的人，所有的人都救回来，因为呢，还留下了一个人在船上，就是在那个遇难的那个船上还没有救回来。因为呢，如果多装一个乘客的话，救援船就会翻了。如果再多一个人，所以就不能够，所以呢，留下了一个。船一翻，如果把这个人也带到这个船上的话，船那个救援的船就翻，一翻就所有的人都活不了了。所以在王乱当中，队长呢就要求立刻组织另一队人马上出去那个遇难的船上救出那最后的一个人。当时16岁的汉斯，他也应声的说我要参加这个救援队。他的母亲就抓住他的手臂说，哎呀汉斯啊，你不要去了，我求求你不要去啊！你父亲在10年前在船难中丧生了，你哥哥保罗在3个星期之前出海了，现在了无音信，不知道死还是活。汉斯啊，我现在唯一就是靠你一个了，你不要去，如果你去了有什么意外，我下辈子怎么活啊？汉斯就回答说，妈，我必须要去，如果每个人都说我不能去，那总会有别人要去，那别人去会怎么样呢？妈，这是我的责任，当有人需要救援的时候，我就得轮流的去扮演这个角色。汉斯就 kiss 到他的妈妈，然后呢就加入这个队伍，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就往那个暴风的海上去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对汉斯的母亲来说，这一个多小时比永久还久，焦急，我的儿子又不会又出事，外面那个大风大浪，他出去了去救人，他会不会遇难了也？过了很久，那个妈妈感到过了很久，最后救援船露出来了，然后呢，远远的看到那个船往岸边这方面来方便来航行，那。船长就是站在那个沙滩上的船长，就用那个手然后就大声的在叫，你们找到了那溜下来那个人没有？把他救了没有？因为他就留下一个人嘛，还没有救回来，这队人出去就要救那个人。然后呢，这时候汉斯的声音出来了，汉斯就大声的回答说：“有，我们找到他了。”告诉我妈，他就是我哥保罗。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愿意摆上的时候，有时候我得到的是意料不到的。所以呢，当你无所求的时候，神给你的应该是最好的。所以呢， 玛利亚她虽然没有为自己吭声，没有自己来答辩什么，但是耶稣却表扬她，耶稣称赞她。弟兄姐妹，玛利亚她把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又用香膏摸耶稣的脚，并且用她的头发去擦，整个的行动显出了玛利亚对主的爱是何等的深啊，以致主耶稣不但悦纳他所献上的这个香膏，更强调说在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可见玛利亚向耶稣所表达的爱是一份传送到永远的爱。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所负责爱包含了三个要素。三个要素是什么？第一，尽所能；第二，有所见；第三，无所求。尽所能，有所见，无所求。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问一问自己，我们所付出的爱，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爱主耶稣，我们的爱是不是也是尽所能的去爱？我们是否能够体贴，特别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尽所能的爱？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体贴他人的需要？是否不计较回报，甘心乐意的去爱？常常我们的爱都是有算个算盘，然后呢才去爱，对不对？看看对我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利益。但是呢，玛利亚的爱却不是这样。弟兄姐妹，真正的爱就是尽所能、有所见、无所求的爱。我相信我们对孩子的爱应该有这三个哦。但是对别人的爱会不会这样？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爱是不是这样？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些问题好不好？你认为爱是怎么样的一样东西？爱是看不见的。爱是怎么样的一样东西？你要爱吗？有谁说我不要爱？我从来不要爱，我也不懂得爱。有没有这样举手？举手看看有没有啊？如果有，我恭喜你，你了不起，因为你不是人。人就需要爱，因为神是爱。凡是人都需要爱，都需要被爱。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里面没爱，一对夫妻没爱，那是很痛苦的。人与人之间没爱，这是很痛苦的。第二，你有尽所能的去爱神和爱人吗？有没有啊？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尽所能？很简单，要劝你有没有尽所能很简单，就看你奉献的时候那个心态，舍不得舍不得，还是很甘心乐意。还有第三，对你来说什么是有所见的爱呢？当我们要付出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方真正的需要，千万不要表错情，是吗？如果你不了解对方，尤其你说我爱他，对方说我不感觉到啊，那就糟糕了。所以呢，一定要了解对方，知道对方的需要，那才能够真正的去表达出那个爱。否则的话呢，有时候呢会产生误会的。最后第四，一般世人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真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付出无所求的爱？我在这里讲过了哈，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非常伟大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讲的。 这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有无缘无故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付出的爱是不要求回报的，是无所求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先付出，我们的神先爱我们，对不对啊？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是完全的，没有希望回报的。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以人为敌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本来不懂得怎么叫爱，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了耶稣的爱，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无所求的爱。凭我们自己我们很难，但是呢，经历了耶稣的爱，我们就愿意付出。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向耶稣献出这个尽所能有所见无所求的爱，像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能够用这种的爱来彼此相爱，好不好？阿们。好像没有什么声音。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玛利亚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对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以致耶稣基督都表扬她，并且说这个爱是要传到永远，因为她所付出的爱是尽所能有所见无所求的爱。今天玛利亚的榜样也影响了我们，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去爱主，也能够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神的爱，彰显 你给我们接着提醒，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去真正的彼此相爱。感谢主，感谢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给我们的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个爱的基督徒，能够表彰你的样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